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第二个福音，第二个天使说的这个永远的福音，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如果你记得在第十四章的第四节那里，那里神的百姓，他们是完全的如同童女一样，对不对？完全是贞洁的。神的百姓对着神的那一个忠诚是没有掺杂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相对于神的百姓，那个属魔鬼的人，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属魔鬼人的特色就是他们有邪淫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里面充满的是愤怒，没有平安。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魔鬼和他的手下，从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开始了整个巴别系统，从盖巴别塔到后来的巴比伦帝国。在圣经中，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两个对头。巴比伦是任何与神为仇为敌的一套系统，一个主义，一些政府，一些宗教，一些思想，所有受这巴比伦影响的人都是喝了邪淫大怒之酒的人。他们有一天要听到这个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的福音说什么呢？巴比伦大臣倾倒了。记住，这个大不是 big， 这个大是 great，是伟大。所有抵挡神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科学，所谓哲学，所谓各种的势力，商业势力，各样的势力，这些势力都很伟大，都让人羡慕，都让人愿意跟随他。而这些势力都是反对神的，与神为仇为敌的。神在这里宣告，这一个伟大的巴比伦有一天要全部垮台，全部垮台。你如果启示录再读下去，读到17章第5节，你就知道圣经形容巴比伦这个大帝国是淫妇，是妓女。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有属灵上的淫乱，对着神不忠贞，除了神以外还有其他的偶像，都是属巴比伦的。对着当时第一个世纪的人， 他们读到这封书信，巴比伦对他们是罗马帝国，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就代表着整个反对神的势力的一个记号。你读早期教父的书信就知道，他们就是用巴比伦来讲罗马，对着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罗马帝国可以毁了，可以垮台，但是像罗马帝国一样邪恶，一样反对神，一样让人骄傲，一样让人自私，一样让人贪婪的各样的系统，请问在人类的历史上断过吗？从来没有断过。但是有一个福音，有一个好消息，第二位天使宣告，这是永远的福音，巴比伦有一天要彻底崩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知道巴比伦有一天要彻底的垮台，要彻底的崩溃，你比较能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说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当人还把一些属地的东西，一些骄傲的东西，一些自私的东西，一些觉得可以在人前夸耀的东西，而不是神自己以外的东西，人就还不知道巴比伦要倒啦，要倒啦。如果我们知道巴比伦要倒了，我们里面就会改变，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的不是今天看得见的，我们要的是那个在永恒中有价值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念头，我们今天每说一句话，我们每做一件事，将来都要在永恒中交账。我们就会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甘心情愿的做一个吃亏的人，我们会甘心情愿的把我们的生命变得对主更贞洁，我们会把我们生命中许多的偶像都自己愿意放下。对着不信主的人，他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他们听见这个福音，如果愿意悔改，那是他们的福气。对着神的儿女，我们如果还有别的偶像，我们也要悔改，因为巴比伦倾倒了。你注意这节，他说巴比伦伟大的城倾倒了，倾倒了，讲两遍，不但讲两遍，而且是用过去式、完成式，已经倾倒了。两遍是强调必然发生，用完成式，问题是完成了没有？还没有啊，要到17章才完成啊，现在还在14章啊。那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特殊的用法，你每次注意到一个还没有成就的事，他却用一个已经成就的时态来写，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读这一封书信的人，这件事情是百分百保证一定发生，没有半点需要怀疑的地方。巴比伦 倾倒了，伟大的巴比伦倾倒了。我特别注意到那个伟大，因为世上的人都求伟大，都要伟大，国家要伟大，公司要伟大，我自己也要很伟大。我们如果不伟大，别人就不会伤我们，对不对？大的人才会受伤嘛，小人怎么会受伤呢？你越小，人家打都打不到你。我们都是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别人不能说。我们很重要，所以别人不能够给我们眼神看看。我们很重要，别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怎么对我？记住，所有伟大的东西都倾倒了，注定的。只有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这是好福音啊，这是好福音啊。第九节开始，有第三个天使接着他们大声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这一些人曾经是喝了巴比伦的邪淫的酒的人，神在这里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对神不单纯不单一，所以神一定要给他们喝另外一个酒，是神愤怒的酒，是神极大愤怒的酒。144,000个跟随羔羊的人，一直跟随羔羊，所有跟随兽和兽的差役的，他们就一直跟随兽和兽的差役，他们有他们的印，说明他们是属于魔鬼的。这些属于魔鬼的人，他们要接受的就是神愤怒的酒杯。旧约里面，诗篇75篇、以赛亚书51章、耶利米书25章里面，都用神酒杯让人喝醉来表达神的极大的愤怒。当一个人对着这一位伟大的神叛逆，对着这一位圣洁的神拒绝他的恩典，虚假欺骗，拒绝了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向人所表达的爱与恩典的时候，神可以忍耐，神可以忍耐，神会一直忍耐给你机会，但是记住，有一天要面对这个审判，这是极大的审判。如果我们读10节和11节，我们必须承认这两节圣经超级可怕，这两节圣经基本上是地狱的描述，是讲到在永恒中受的刑罚。当你看懂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主愿意到地上来拯救人，你就知道为什么属主的百姓要这么努力，要这么乐意，无论付什么代价，要去帮助那些不属于主的人回头来归向神。因为没有神，拒绝神，欺骗神，抵挡神，那个后果太可怕，可怕到不能够相信。这一种的可怕，好像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说，那个是永恒的火，是不熄灭的火。神不喜欢任何一个人去，神希望所有的人都悔改。永远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趁着还有今天的时候，让我们离开一切的偶像，单一的来跟随这位羔羊，让羔羊的温柔，让羔羊的谦卑成为我们的印记。十二节和第十三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为什么属主的百姓今天活在地上要受气？为什么属主的百姓今天活在地上甘心吃亏？为什么属主的百姓愿意被人家骗？不是笨啊，是愿意啊。为什么属主的百姓不自己伸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我们经历这些事，要把一种的品格叫做忍耐建立在我们里面。这些人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为什么要写下？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写下来的东西，就说明了永远都不能改变，是一定如此的。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注意啊，他不是说死的人有福了，是要在主里面死才有福啊。换一句话说，属主的百姓就是面对死亡也不惧怕，因为就算我们死了，我们是有福的。这是为什么前面几个世纪教会历史里面有那么多的基督徒宁愿被砍头，宁愿喂狮子，宁愿被当火把烧，也不敢否认耶稣的名，也甘心受苦受累受气受委屈，甚至于受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习了自己的劳苦。人一生活在地上，很多劳苦，但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所有的劳苦都放得下，不要等死才放得下，听明白吗？ 你在主里面，什么劳苦都放得下，因为主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真心实意的跟随主，没有一个担子在我们身上。属主的百姓，不但是今天跟随主有安息，属主的百姓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你会惊讶的发现，你是一个真实爱主没有其他偶像的人，你在主里面一点点的摆上，主都纪念，主都纪念。世上的人常常以为自己要做什么大事，好像才能够让人知道，或让自己认为我很有价值。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多么大的福气，是神所求于管家的，就不过是忠心二字。你只要对主忠心，无论做什么，做工的果效都会随着你。神不会亏待你，神不会忘记你，你不会白忙白辛苦的。这是圣灵借着老约翰给第一个世纪那一些受苦的基督徒极大的鼓励、安慰和盼望。这段话也是圣灵今天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无论我们遇见什么事，记住，我们有永远的福音。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忠心的、坚贞的爱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千万不要拿魔鬼和兽的印记，那个印记有短暂的好处，但是有长远的后果。要拿羔羊的印记，温柔谦卑的印记。当你有这样的印记，或生或死，我们都有福。活着没有劳苦，好不好？死了，做工的果效随着你，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么好，像我们这样破烂不堪的人，你还把我们捡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常常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但愿你的百姓，每一个属于你的，身上都没有愤怒的印记，都没有恶者的印记，都没有邪淫的印记。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羔羊的印记，谦卑、温柔、忍耐。求主借着这些话祝福你的百姓，好让你的百姓可以荣耀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